随口说美国，这期的题目和内容是一致的哈。说节目的时候是星期四，美国的时间的星期四，出状况的时间是在周一晚上。那么为了不引起大家的担心哈，我先说一下，我们这一次拨打911叫救护车呢，有惊无险，就是过程当然是很惊险的，最后人没事。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哈，这个大家最近看到很多关于加州的不利消息啊，包括加州大火，今天上午应该已经有52个人遇难了，那这次也是极其严重的，但不在我们洛杉矶哈，就每年这个时候都有火，然后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收到大家的问候哈，这个但今年确实灾害特别大，然后主要的火是在北加州，在一个坎普的地方，南加州当然也有，也死了两个人，但是北加州那个死亡人数是最多的。那么我在我的微博已经给大家报过平安了，所以呢，在讲这个事情之前，我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人没事啊。那么这个事情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这个星期一那天呢，正好是长假的最后一天，就是星期一那天是一个假日，叫做退伍军人节。所以呢，周末是一个长周末啦，周六、周天、周一。那么我们周一那天是全家就在外面。那么在外面的时候，就是饮食就不规律嘛，就是下午到了三点多才吃的午餐，所以呢，晚上到家的时候，就大家肚子都不饿，所以呢，晚餐都没吃。那么小孩当然是临睡之前有吃了点小点心啊，就去睡觉了。那么从十点多开始，叶子开始运动。他不知道从哪里下了一个软件，就是跟着那个视频啊做这个运动。我估计没有这个循序渐进啊。那么我也不清楚那个视频的运动量是不是过大。然后现在也不清楚说与空腹到底有多大的关系。总之呢，我在楼上还在做我自己的事情。然后到了11点多的时候，我没有具体的时间记忆啊，大概是这个时间。那么突然间我就听到他在叫我，那我就赶紧下去了。那么我看到他的状况是，他一切都是清醒的哈，就是那种运动过量了，流了很多汗，这个当然也是他想要的效果嘛。但是现在这个原因啊，我们还不是太清楚。你比如说空腹，叶子晚上是不吃晚餐的，他会少量的吃一些水果，吃一些菜，但是他晚上是不吃晚餐的，就是一两年了都是这个样子。那么运动过量吗？他也晚上经常运动，在跑步机上一跑就是一个多小时，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后续的原因还在找。那么我说音频的这个时候，他在医院做这个身体的全身检查，就不知道是不是比如说血糖高啊血糖低啊，是不是这些原因。那么总之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是满身大汗，然后呢人说是非常不舒服。那么这种过量的运动呢，的确会造成人的这种短暂时间的就是缓不过劲。我们原来经常看到比如说学校测女生，应该是测800米吧，就是很多女生不是跑得脸煞白，有的直接就晕倒了，特别是在军训的时候。所以这种情况我下去看到她这种情况倒没有太多的担心，那反正就在旁边陪她。大概十分钟她没有缓过这口劲，就是一直觉得很难受，然后让我帮他扶起来走一走，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那么在走的过程当中，我就问他，我说你如果感觉很不好，我们就打911。那么开始他是没有回应的，那么我们当然也不希望说，就比如说自己没事去打这个911，半夜三更了，我们都听到那个911急救的那个车的声音嘛，就是大白天的，他那个声音都非常刺耳，我们也绝对不想这个引发这种邻居的这种担心，所以我又陪了他一会儿。然后呢，大概可能是再过五到十分钟，我扶叶子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他突然间发觉自己啊，两只手没有知觉了，就是发麻。他刚开始是，他说我的两只手有点发麻，后来他就这个两只手自动就蜷缩起来了，他没有办法把手给张开，然后这个时候呢，发现脚啊也开始发麻。那么这个时候他怕了，他后面去告诉我这个过程的时候，他说他那时候担心自己是中风了，因为他也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就身体这种东西，当你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是不会故意去查这种状况的 身体的症状的，所以他那时候是担心自己是不是中风了，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很焦急的跟我说马上打911。那我是准备在那里的，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是这个有医学经验的人，都不要说医学经验了，就是生活经验都不是很足，我们不是属于那种常常有时间看那个什么养生啊什么医疗小知识啊这种人。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马上打911叫救护车。但是我不清楚他的身体状况嘛。那么所以他一说同意说马上打911，我立刻就打了。那么这是我们第一次打911。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打过什么110，国内这种情况应该是打120。那么美国这种情况呢一律统一的打911。无论你是火险紧急，就各种紧急的事件你都打911。当然现在这美国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宣传片嘛，他有告诉你说你如果不是紧急情况你不要打911，他有给你另外一个号码。比如说小狗失踪啦，或者是钥匙没带呀，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他我还特意看过他的一个宣传片，就是一个非常紧急的女孩落水，已经没有生命特征了，就是从水里救出来之后已经没有呼吸了那种状况，就是确实是急救的情况。那么那个宣传片里面是他的母亲非常着急的打911，但是一直占线，那么战线那一头是各种各样不紧急的事情。那么他就用这个宣传片就告诉大家，不紧急的时候他给到你一个 low emergency 的一个电话，那这个当然你要去各个 city 去查，每个 city 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这种情况那是紧急情况，因为叶子呢他平时身体很好嘛，如果不是到最后他自己都怕了的情况，因为这个时候双脚双手发麻没有知觉，已经没有办法自己去医院了。而翻回头去想，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能力带他去医院，因为我的两个孩子在家里，我们家没有其他大人，正好父母这一阵子不在美国，所以我们的这种情况是绝对拨打911的。那么我打过去就基本上是一打就通，那当然这和深更半夜有关系哈，响了一声马上有人接起来，就问我出现了什么状况，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们在家里，我老婆在运动的时候现在出现两只手没有知觉的情况，这些全部是你必须要用英文说的哈。所以所有的哈这种中年移民的家庭啊，这个就是我们这种人一旦有时间还是要去 adult school 去学英文，因为就是这个时候你身边叫不到任何的人，而且这个时候你是所有的这个翻译软件啊可能都来不及，你就必须用这个下意识的那个英文反应来和911去交流。那么这个911接起来的这个部分呢其实还是蛮好去交流的，其实你只要告诉他你这边出现了什么状况，然后把地址报给他就好了，他正常就问你出现了什么事情，比如说 What's your emergency 就是你有什么紧急的事情，然后就是 What's the address 或者是 What's your address 或者是What's the location of the emergency? 就是这翻来覆去就是这么几句话，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把地址报给他，那报的是你出现事情的地址啊，就比如说我在家里，那我就直接把家里地址报给他，然后他基本上是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安排那个救护车了。那当然我有印象，我跟他说了，我说我需要救护车，那么这时候这个第一个环节就完成了，这个环节大概就几分钟时间，然后呢我就看他把我转到另外一个电话去，那么这个电话接起来其实是一样的这个情况啊，我又说了一遍，但是这个电话就是他转的这个电话应该就是急救的，就是医疗急救的，因为他911有分你是火警还是什么刑事案件啊，比如说你被人抢劫了，什么东西偷了啊，这种刑事案件，那么医疗的那这个就他就转到这边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很明显他转的这个电话问我的东西就非常细了，那么在我把这个叶子的情况再描述一遍之后，他就问我一些很细的东西，比如说你有没有出血，这个我想应该是他例行问的， 因为我之前就说了他是运动过量了，就是 exercise too much， 然后他的两只手没有知觉了啊，脚也没有知觉了，就是这个我已经说过一遍了，但是他还是问我你有没有出血，有没有骨头折断，那我说都没有哦。对了，在第一个环节，因为我现在去回想，因为那时候也很紧张嘛，就之前他首先有问过我有没有呼吸，这个我忘记掉是在911那个环节还是到这个急救的这个环节，反正这些问题他们都问了。那甚至我现在回想起来，他问了这个你老婆的呼吸是不是很频繁，那当时来说我并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啊，后面我就知道了，他其实这句话有问过。那反正在那种情况下可能他也觉得不用去跟我去探讨说你要不要急救车，还是说不管什么情况他都把急救车发出来，因为也有可能我说的不清楚嘛，是吧。那么在第二通电话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在跟我交流一些很细节的身体上的状况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是说什么语言的，那我就马上就反应过来，我就告诉他我是 speak Chinese Mandarin， 然后他迅速帮我接了第三方的翻译。那因为后面他要指导你该怎么做嘛，比如说要把人放平，然后始终一直在询问我现在呼吸是否正常，就是这个电话一直是属于接通的状态。那么这个电话大概也就是五分钟左右，那么他最后是跟我说，他说我们的救护车已经发出去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电话挂断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其实心里啊已经不是那么紧张了，就是说首先他救护车发出来了，第二呢我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他了，他没有跟我说哦，你这个时候应该紧急怎么处理呢，应该是问题不太严重。那么就我印象特别深，我刚刚电话放下，窗外的那个灯啊，我没有听到声音，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就是他在到了这种晚上就不会开那种呜呜呜的那种声音，但是灯在亮，你的窗外啊已经是跟警匪片一样的无数的灯，那种红蓝灯在闪烁了，我就知道救护车到了。那么我估计啊这个电话和这个救护车本身他们是互相看得见的，他看到了救护车快到我家门口，那么就把这个电话挂断了。那么如果说救护车还有很远，或者说我的这个情况还需要就是他告诉我应该怎么紧急处理，这个电话不会挂。 OK， 那么这个就是拨打911的这个电话的环节。那么这个屋外红蓝灯闪烁，我就去开门了。因为这个时候他知道是有这个可以活动正常的人在家嘛，所以他知道有人给他开门。那如果是他打过来电话发现你是一个人在家，在你还有行动能力的情况下，他会叫你把门打开，就门不要锁。那么周一晚上那个情况他是没有叫我干这个动作的，因为我这个成年人嘛还在家里，甚至有小孩的家庭，我看过几个五岁孩子报警的，就在美国五岁孩子报警的，他会告诉孩子你把门给打开，就是解锁了不要上锁。那么我打开门的时候就发现就两部车过来，我现在的印象当中应该两部都是救护车。也有人说如果你打911，他在不了解具体情况的这种情况下呢，他会把消防车派过来。那么有人就吐槽说这帮人是不是就是为了赚那个急救的那个钱，就没有你消防队什么事，你也把消防车开过来了。其实不是的，就是如果是要进去紧急救护这个人，而这个人是把所有的门窗都关得很紧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消防队就派上用场了。因为急救车就是医疗急救车里面的人，他是干不了这种什么撬锁啊什么打破窗户啊这些事情的，他只管医疗上的事情，但是这一类的事情是救火队来干，就是消防员干的。我现在真想不起来过来的那个两部车子是不是有一部车子是消防队的，但是我印象当中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两部都是中型的车，应该有一部是那种也是可以这个踹开门撬锁的那种，上面有各种大型工具的那种车有。那么当然还有一部就是救护车，就是上面有担架的，那上面有各种的工具的。我打开门之后，就第一波就进来了四个人，一个呢拿着一个本子一个笔的， 就询问我啊，发生什么情况，然后呢让我拿 ID， 就是拿的是出事情的人的 ID， 就他还特别强调指着我老婆说 her ID， 然后当然我就把叶子的 ID 找出来了嘛。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还想找叶子的这个保险卡，这个美国的保险卡呀你要随时带在身上，就是一旦你在外面比如说车祸啊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他要从你的钱包里面能够找得出来你的这个保险卡，但偏偏那天叶子的保险卡没有放在他的钱包，他放在他的小包里面，因为他现在换了一个小一点的包，他的那个小的包放不进他的大钱包，所以他现在和我一样都是用一个卡包，在美国其实很流行那种卡包，里面塞两张卡，后面有一个夹子，就夹得住几张钞票，就在美国就出门你就这个卡包是最实用的，是吧？一张卡放 ID， 另外一张卡放你的信用卡，然后呢后面的那个夹子只要加一张$20足够了。那么他也是，结果我在他的小的卡包里面找不到他的保险卡，但是这个记笔记的那个人也没叫我提供这个保险卡，但是他有问了我说你们的私人医生是哪里你知道吗？那么那个私人医生是写在那个保险卡上的，比如说我的这个保险卡上面就有写就各种信息啊，包括电话。那么我的保险卡和叶子的保险卡其实是一张卡，因为这是家庭的嘛。但那个时候太慌乱了，我找不到他的保险卡，其实我应该就直接把我的保险卡拿出来，那上面的信息就很清楚了。但那个时候他也没有继续的问啊，这个是一个人专门做这个做记录的。那么另外两个呢，那就是就各种仪器拿出来了，他一看叶子的那个情况，他就在他手上加了一个东西，应该是测这个心跳还是血压的，搞不清楚。那么他们进来大概5分钟之内吧，又来了第二波。第二波是什么人呢？搞不清楚来干嘛的，但是有一个是华人。我想这个应该和我打第二通电话，就是他转到那个医疗急救中心的时候，他问我说什么语言，然后找了第三方的这个就普通话的翻译，说那些很细节的事情跟这个有关系。所以来了一个穿的也是的制服的哈，黄色的制服，这个应该是跟这个急救也是有关的。那么他们应该是考虑到了万一遇到更复杂的这种情况需要有一个第三方翻译，但事实上那个人来就处理这个现场没有需要他这个更复杂的这种翻译需要他处理的，因为他到的时候那么叶子的状况是很明确了。叶子是什么状况呢？这个事情我们也第一次遇到哈，但是对于这个急救队来说他们可能经常遇到，就是我看他们是很正常的在说这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运动过量。那反正现在他们说的就是运动过量，运动过量完呼吸因为过于急促，等于是所有的空气或者是氧气都在维持你的呼吸，就都在你胸口这里，所以啊你的手跟脚的血液或者说血液里面的氧量需要氧的氧气量全部被抽走了，被抽到胸口这边。这个事情我们是第一次遇到哈，就是人体等于是和其他的也是一样的，就是它在这个氧气量不够的时候，它要首先维持是心脏或者是脑部的这种活动。那么这个时候手脚的这种血液啊就程度比较轻的是出现轻微的手麻，我估计哈。那叶子这种是属于比较严重的，就是他的两个手呢是张不开了，自动的蜷缩在一起，然后他的脚也开始麻，所以他的状况是就那一天的运动量是绝对过了。那么还有没有什么血糖的情况，那要等他今天去检查完身体之后回来才知道。那因为这期节目是说整个911的流程，所以呢这个什么原因那我们目前也懵懵懂懂的。那反正就所有的急救人员到了，那我们反正就放心了嘛，至少我心就安下来。然后呢听他们的口气，他就告诉你运动过量了，就官方的就正规的交流就到这里为止了。那么接下去就是救护队就问我要不要送去医院啊？他是这么问的，他说你是自己送去医院呢还是要我们送去医院？然后这个时候我还在发闷当中嘛，我说我现在没法送我老婆去医院，我说我上面还有两个孩子在睡觉。其实那两个孩子早就醒了哈。这个时候 Yuna 从上面喊了一嗓子下来，他说我们都醒了，我们没在睡觉。那么 英文的交流就我跟他们的交流就到这里了。那么接下去呢，那些救护队就开始干嘛，把这个叶子啊搀扶，从沙发上搀扶起来，扶到门口，就直接开始上担架了，就是要把叶子送去医院。那这个时候那个中文的，就会说中文的那个也是急救人员了，他的作用这个时候就发挥了。他呢用中文问我，他说你是要自己送他去呢，还是要他们送你老婆去？那么这个时候的交流的语境啊就开始出现作用了。就我听到他再问一遍，用中文再问一遍这个话的时候，我看他的态度，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诶，等一下，我就跟那些急救队的人员说，你先等一下。然后我就翻回头问那个说中文的，我说像他这种情况要不要送去医院。然后呢那个说中文的也回答很巧妙，他说他没有直接回答说他要不要送去医院，他说我见过其他人，如果运动过量的确会手脚麻，但是呢你只要坐下来恢复30到40分钟就会恢复正常。然后这个时候我还在发懵，然后我就翻回头问叶子，我说，诶，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医院？那叶子这时候也在发懵，因为他可能还是没有恢复过来，就是还觉得难受，但是他，我看他这时候心也很安，因为在就一度哈，他叫我报警打911的那一刻，他自己也怕了，怕的时候是很着急的。那么救护的人来了之后，他也因为他脑袋是清醒的嘛，他看得见周围的情况，那么他这时候心也很安，但是他没有明确表态说不去医院。 OK， 那我就这个时候啊，就同一语言的除了语言之外，很多的这种下意识他会表达给你其他的信息。然后这个说中文的人呢，他自己突然嘟囔了一句，他说，我问你这个话，我主要是想替你们省钱呢。哦，这个话一出来我们就立刻听懂了嘛，就像这种的话，你在这些说英文的救护人员面前他很难跟你表达出来，但是用中文一说我们就明白了。第一，这种状态啊肯定就不是很紧急，就不是紧急到要用救护车送他去医院，那他才会说到省钱这个话题嘛，就这个信息是传递到了。那么第二，我就瞬间就脑袋突然间就所有的关于救护车的那些信息就出来了，就是你现在只要上网搜这个打911叫救护车，你或者说直接搜打911这几个字，立刻无论是 Google 还是百度哈，因为你911就是北美的嘛，要么美国要么加拿大，全部跳出来的是打911有多贵。不是有一个就中国留学生嘛，说这个在晕倒之前告诉身边扶他的人千万不要叫救护车，就这个段子啊，这不是段子，这是真实的事情，就围绕着这个内容而写的 N 多的文章啊，几乎是刷屏了，就是你只要说打911，这几乎就是这些文章刷屏。所以我的脑袋里面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哦，这个可能是要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可能让救护车送过去就很贵。那如果说没有这个说中文的这个救护人员在这边嘟囔了一句，我们这个时候是很难什么呢，很难去判断的。第一，这个紧急程度，因为我们有特殊情况，就是深更半夜如果救护车一走，我是没有能力送叶子去医院的，因为两个孩子还在睡觉，就算是两个孩子深更半夜两个孩子带上去医院我也够呛。然后这个我就不展开想了哈，我自己也没法想，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啊，深更半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除非是特紧急，那这时候没办法叫邻居或者是打电话给附近的朋友，深更半夜叫人家过来就是帮忙看着孩子，我送叶子才能够去医院，是不是？所以我们是有这个情况。那在选择的时候，是我那个时候有一度是也知道说救护车走一趟可能要蛮贵的，但是反正扔给救护人员心里还是安心嘛，万一后面救护车一走叶子出现什么问题，我就那一刻叶子其实还没缓过来，就我那一刻是有想算了，就是叫那个救护车送去了。那个时候叶子已经被捆在担架上了，因为那个担架是脚啊什么要捆在那里的嘛，那些救护人员他不管你，他反正救护车走了一趟，他把你拉回去拉到这个医院，这个收费更高嘛。那这个话题我待会儿如果有时间会展开说哈，就关于费用的这个话题。所以呢这个到最后我就决定说我们就不让救护车送叶子去医院记住哈，这个时候 我们做出的选择是不让救护车送叶子去医院，而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两个选择，就是第一自己送叶子去医院，第二呢就留在家里。而这两个选择跟救护车是无关的了，就救护车是只管问你说你要不要由他们送去医院，你如果说不要，那么救护车还要做第二个动作，就是他帮叶子扶到我们的车上，就是我们自己家里的车上，他还要看着叶子上了我们自己家的车，这个救护队啊才缓缓的一步车一步车的退走。那这个时候当然说中文的那个是知道我的意思的，他因为他都说了嘛，三四十分钟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所以他可能是知道我已经决定就是自己在家里休息一下，可能是明天去医院啊，或者是就晚上不要去医院了。但是呢他这个时候啊也告诉我说这个是他们的程序，他必须要把叶子扶上我们的车，至于你开不开去医院是你的事情了。所以呢救护车呢慢慢的一步一步退走之后，这个叶子在我们的车子的副驾驶室上大概休息了十几分钟，就慢慢的我看他就是整个呼吸啊整个就正常了。这个正常之后就一切都恢复成常态，他后来也是自己从车上下来，然后又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半个小时之后呢还去洗了个澡去睡觉。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次在美国叫911叫救护车的整个的经历。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大家好，这张专辑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周五的下午，每周两期，不见不散。现在大家除了收听我的音频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的名字是无限空间，这是一个跨越中美的自由连接的社群，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找到您所在的城市或者是您喜欢的微信群，加入随口说美国的社群。同时也在这个公众号里面啊，已经建成了随口说美国的 IP 矩阵，名字叫做星辰大海。在这里面呢，大家可以听到更多的跨境主播为您分享的更多的跨境内容。当然您如果希望随时能够追踪到随口说美国的各类信息，您还可以登录新浪微博、今日头条、抖音去搜寻随口说美国。移动互联网的神奇之处呢，就是可以把同类的人拉得很近，让我们勇敢开始活成喜欢的那个自己。那么翻回头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遇到这种情况要不要打911，这是毫无疑问的哈。像遇到我们的这种状况啊，当然你如果有医学经验知道说这种情况下是三四十分钟之后就会缓过来，那是另当别论，我们不知道。就是当你遇到这种情况你并不知道，或者说你并没有把握知道这个的后果的时候，坚决应该勇敢的打911。人是非常脆弱的，然后越是身体看上去平时身体健康的人，有些突发的情况你是无法掌握的。我父亲啊，我们家就如果把这个家庭啊这个范围扩展到我父母的这个家庭，那么我们家在国内呢就打过一次的120，然后我父亲就没救过来就走了。明白吗？有的时候人是就是那一下你过不了，人直接就没了。我亲眼看过，当时在打羽毛球，羽毛球场上有一个他带着他的孩子，那个孩子也应该十几二十岁了，那个父亲大概是四十多岁吧，打羽毛球打着打着就倒下来了，然后就打120到的时候也是没有生命特征了，也就这样没了，挂了。所以呢在你在不明白这些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自己去撑，先打911再说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就是被这个打911有多贵刷屏的这个信息，我在这里呢要给他澄清一下哈。星期一晚上发生的这个事情之后，我们也在开始想说，哎，这个救护车这么多人来，我跟叶子第二天都还在，叶子因为懵懵懂懂的嘛，他说到底来了多少人啊，我说三辆车啊，就前面来了两辆嘛，后面肯定是又来了一辆，来了就是那个穿黄衣服的会说中文的，还有他身边的一个同事也是急救的制服穿的嘛。我说昨天起码来了八九个人， 因为他们的车上还有人，就进来第一批进来四个人，后面好像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个人，车上下来的，然后第三部车又来了两辆人，他们车上还有人，是吧？然后我们就在想，我们的确是听了那个暗示啊，建议我们没有用救护车送去医院。那如果有救护车送去医院，那这个起码是$1,000以上了。$1,000这个是有的，就算你到了急救中心，就是医院的急救中心，你可能已经恢复回来了，但是救护车的钱是要交的啊，这个账单会到你这边，而且任何保险都 cover 不了啊，所以才有留学生说千万不要叫急救车。那么这里面首先我们先区分一下，叫急救车和由急救车送你去医院是两个概念，叫急救车是不要钱的啊，或者这样说吧，由你叫来了急救车，由急救车送你去医院，这肯定要钱。而叫急救车，我现在准确的精确的说哈，各个地方不同，但是在 Walnut 甚至是在洛杉矶，我想是不要钱的，或者是几乎不要钱。因为我们从这个谨慎的角度啊，我上网查了，在这个叫急救车有多贵的下面评论里面，大量的是举亲身的案例，说我叫了急救车，叫了911，三年了没有收到账单。那你看哈，这个都是在美国生活很久的哈。他说我叫过911，救火车来了两辆，去年十月份的没收过账单。然后这个就是不是救命的哈，是钥匙忘在了房间里，然后打911被转到警局，后来被转到 local 的消防部门，五分钟之后两辆救火车三个警车爬窗户把窗户打开然后给我们开门，三年了没有听说有账单。然后这个哈，在新泽西的哈，我婆婆去年圣诞节回家发现开不了门了，老人家年纪大了，居然不打电话给住在十分钟之外的女儿以及40分钟之外的两个儿子，一个电话就把911叫来了。就是砸了门后第二天，我老公带好所有的工具去换锁，然后没有给他任何账单。别的州我不知道，这是在新泽西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怀孕九个月的时候半夜三更要生了，也打911，一分钱都没有要。 OK， 当然我现在就这些是别人贴出来的亲身经历哈，我现在的经历因为只经历了一半，也许过一个月账单过来了，我不知道。然后我问过身边的很多在美国这边非常久的朋友，第一呢，他们很少经历这个事情。你别说这个事情，你在美国多少年，有的在美国多少年他都没打过911。就像我们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从来一次120什么110什么119都没打过。就是你有这个亲身经历才算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问了身边所有的美国人，然后目前得到的信息是，如果你没有叫救护车送你去医院，那么是没有收钱的。这是我现在收集到的统一的一个答案。那么翻回头说那个中国留学生在晕倒之前说千万别叫急救车，这个做法这个逻辑是不是错的呢？也不是错的，因为首先他自己知道自己是低血糖嘛，那个帖子上写的非常清楚。其实这个帖子原来的帖子是他自己发的，我印象当中说的是，他说我低血糖两次了，第二次是在路上，我和扶我的人说不要叫急救车，那想想都很心疼自己。这个是他的，我看到的这个本人帖子上发出来的。那么他的这个想法是没有错的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晕倒了，然后叫了急救车的时候，他那时候如果还没醒，那肯定会被急救车送到医院去嘛。他知道自己就是一个低血糖，可能喝口水或者喝点东西他就缓过来了。那么路人帮他叫急救车，急救车在他没有醒的情况下肯定是把他送到医院去，而送到医院去的这$1,000他的学生保险是 cover 不了的。刚才说了很明确，不仅是学生保险 cover 不了，就我们正常普通的保险也是没有 cover 急救车的钱的。就他有的有 cover 你急救中心的钱，就是在医院里面的急救中心的钱，但是没有 cover 你，就没有覆盖你急救车送你去急救中心的钱啊。所以那个留学生留下那句话是对的，但是呢，这个围绕的这个核心一圈一圈扩大的这个涟漪啊，就慢慢变得越来越不对了啊。比如说就开始出现什么就算死也不能上急救车，就是所有的扩大的这个涟漪其实是在吐槽美国的医疗贵。那中心的那颗石头 就是那个留学生写的那一段话，就是我低血糖晕倒了两次，第二次我不让这个扶我的路人叫急救车，就是核心就是这个，就是这些涟漪到后面啊，其实如果说出现误导，那这就不对了，而事实上这个已经误导了。那么我再把这几个就我现在为止比较确定的这几个逻辑先摆出来哈。第一，遇到紧急情况千万别去纠结说救护车有多贵，是吧？多贵都贵不过你一条命。在美国，那不管你是有钱没钱，有保险没保险，有些人没有保险不敢打救护车啊。在这里我说一句哈，就是在美国没钱是大爷，这个我就不展开了，你去听我之前的一些节目。就是总之在第一个逻辑链条里面，在一旦你出现紧急情况，就是你自己不清楚说，或者你家人不清楚这个的后果，那像那个留学生，人家知道他自己就是低血糖嘛，他知道这个后果，所以他才说不要叫急救车。而你在你不知道这个后果的这种紧急情况下，毫不犹豫勇敢的打911，这是第一个非常清晰的事情哈。第二，从目前为止我能够收集到的证据，叫了救护车来没有上这个救护车带你去医院的这个情况下，我看过很多细节啊，就是你有没有用他的急救的服务啊？比如说叶子的朋友，在多年之前他的朋友出现过这么一个事情，就是他在屋子内受伤了，那么急救车来了帮他包扎了，然后急救车走了，那么这个时候账单过来了，大概也就是几百块钱，那么这个是叫你有用了他们的东西，或者是服务或者是食物。那么在更多的资讯里面，就是像叶子星期一晚上那种的服务是 city cover 掉了，就是由 Walnut 市去支付这个急救车的钱，这是在我们的每年交的税里面的一部分，就是 cover 掉这个的。当然这个是各地情况不一样，有些城市富裕一点，有些城市就没钱，那他可能就没有提供这个服务，那你就要自己去付。但是急救车来的费用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啊，就算我说的是，就算是你的城市的税收没有 cover 这一块的话，有收费也没有那么高啊，几十块钱，一百多块钱，和你认为的急救车送你去医院的那个什么一两千块钱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第二个很清晰的就是说，这时候打急救车来，你所接受的服务，很多的城市是不要费用的啊，也有城市就算是要费用也是不高的啊，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是，当然你上了急救车，那这个就是一两千跑不掉的。而且我再告诉你，如果没有太严重的问题，你上了急救车送到急救中心，特别是半夜三更，你也是在那边等等到天亮。他急救车非常快，但是呢，急救中心里面，当然你如果有生命问题他会马上治，但是你如果没有生命问题他就让你等。比如说你肚子痛，那他也是让你等。你遇到这种情况呢，你还不如在家里等，等到第二天自己去医院，就绕开那个急救车的钱嘛，或者是你自己送自己让亲属啊或者是家人啊送你去医院。急救车送你去医院的这个钱的确是蛮贵的，而且要绕开，而且很多情况之下在没有生命危险的时候，这个是个浪费。那么我这个节目是下午录制的哈，那么现在是全部修剪完准备播出去。那么在这段时间之内呢，有两个消息啊需要补充一下这期的内容。第一就是叶子今天是去拿那个体检报告的，那么所有的指标跟去年都是一样的，所以他的身体状况是没有问题，那也就是说是那天的运动过量导致的突发状况啊，这是一个啊消息更新啊。那我想很多的听友也和我一样啊，这个放心了，这个每周两期的节目还会继续更新。OK， 这个是说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如果说我们目前的这种状况啊，如果说叶子身体不行啊，那这个是不堪设想啊，我感觉比我身体不行了还情况还要严重，因为 生活方面那真的是靠叶子一个人撑着啊，包括小孩教育啊什么的，所以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再次提醒还奋战在艰苦的工作一线的这些听友们，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是前面的那个一，那后面你无论加多少个零，但是没有前面的那个一都是空的，这是第一点补充的。那么第二点呢，今天下午我有一个朋友啊来家里喝茶，那么他说到他的一个朋友就是坐了这个救护车去了医院，那么回头也只结算了他100多块钱。那么当然这个就是不同的城市又是不同的情况，那反正他是有确切的，因为我现在都是你不能说去看那个网络上的一些文字啊，就是身边的人亲身的案例才是最可信的。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反过来就强调了就我刚才说的那个第一点，就是遇到紧急情况千万别纠结，就是给我勇敢的打911，好吧。那么补充这两点，这个刚才叶子知道我要把他的这个经历啊说成一期节目，然后他开玩笑跟我说，他说他是用生命在给我们的节目制造素材哈、啊。希望这期节目的内容啊对于在美国的一些留学生以及一些移民家庭有用，当然希望大家都别用上啊。好，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Drive me wild when I kiss you at night.